各位弟兄姐妹早，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就叫做神的爱，神的爱。那我想我们我想讲到神的爱很容易就想到三章十六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来看三章十六节之前跟三章十六节之后，神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话。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好吗？我们从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然后是三十六节。我们请，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独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是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实在是爱我们，主啊，但是主啊，你也一样的恨恶罪恶，主啊，你就是爱，主啊，也是公义的神，主啊，你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主啊，当我们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爱的时候，主啊，也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求你自己保守你的话语，带领我们，主啊，也对我们每一位说话，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还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神爱世人，这是神就是爱，这是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讲的，神就是爱。那这是神通过约翰所发出非常伟大的一个启示。假如神就是爱，那么神一定有他所需要的，因为爱永远有一个对象，他需要爱的对象，这个需求上帝自己可以满足，因为三位一体的神，任何一位都是为其他两位永远无私完全的爱。虽然是这个样子，圣经上面还是说神爱世人，神不但爱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也爱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类。太多的时候，当我们安静独处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空虚，想到自己的前景，自己的困境，甚至于是自己的软弱。不管什么，总之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忘记了耶稣也需要爱，也需要我们的爱，他需要我们的爱，他需要我们回应的爱，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在纪念耶稣的受难复活之前，让我们再次来思想这个奇妙伟大的爱，更进一步回报他神爱的心意，能够让他得到满足。我们逐节来看，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那这一段 的是因为约翰在约翰三章里面，特别是因为尼哥底母的关系。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老师，旧约的老师。那他有一天晚上，他来到耶稣的地方来找耶稣。那来的时候，他说这个拉比啊，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行，没有行。耶稣并没有接纳他的奉承，所以耶稣直截了当的就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困惑，都想到我这么老怎么还能生出来呢，怎么能从母亲的肚子里生出来呢？耶稣就直接的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耶稣紧接着就是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就是重生。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尼哥底母说 How can this be? 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带着一种没有耐烦，而且带着一种不耐的心情，不相信的心情来说，耶稣却是用温雅的来责备了尼哥底母，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还不明白吗？你是以色列人先生还不明白到底什么意思。十三节这一节有一点是承先启后的。承先的意思就是十一节跟十二节里面，耶稣是责备了这个尼哥底母，说你是犹太人的先生，你怎么不晓得呢？原来这个犹太人他知道旧约很清楚，旧约的以西结书36章的25、26节讲到很清楚，神说我要用清水来洗你们，我要把的心灵放在你们心中，我要把你们的实心除掉，换上肉心。这是耶稣在这边特别强调的，这就是永生，竟然尼哥底母他还不知道。所以耶稣就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以这个第十三节就是为了耶稣能够蛮有权柄的谈论天上的事所提供的解释。它的含义就是耶稣可以讲论天上的事，并不是因为他从地上而升到天上然后回来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而是因为从起初他根本天就是他自己的，然后他回来把他的经历 告诉我们，把他属天的一切的知识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位从天上降下来仍旧在天上的人。所以他有权柄和能力向人讲述天上的事，讲上天上的事。这是承先，他的启后是什么？他的启后就是下面的十四节。十三节里面他讲到人就在天的人子，很容易讲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位人子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且是以天为他的家的那一位。这位从天上降下的人子就是十四节所说的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的那一个人子。第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第十四节跟第十三节有两个关联。第一个关联，耶稣在这个地方很有心意的，也很爱尼哥底母，其实他是有想点出来尼哥底母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从天上来，也就是要被挂在杆子上被举起来要付死的代价那位救主。当然尼哥底母不能够体会这一点。第二个关联，耶稣用旧约的记载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用举铜蛇的故事，就是在民数记21章4到9节里头，挂在杆子上的那一条铜蛇就是神用来将新的肉身的生命赐给以色列人的方法。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一直不断的发怨言而受到神的惩罚，被火蛇所咬，因此神要摩西预备一只挂在杆子上的铜蛇，使凡被蛇咬的人一望就得了蛇就活了。蛮有恩典的神赐下救人的新生命，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位神照着他蛮有恩典的预备，他赐下新的属灵生命，就是接下来十五节告诉我们所说的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吗？这是耶稣在讽刺尼哥底母说的。铜蛇和耶稣的相连，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举起这个动作。举起这个字在十四节讲提到了两次，摩西用杆子举铜蛇叫营中被 火蛇咬的人一望这个蛇就活了，人子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基督也照样被举起来。举起来这个动词是希腊文 在福音书里面出现过五次，这五次的意思都是说跟十字架 受死或者是被高举的意思。那些信了耶稣的人的话转向他的人，就像以色列人转向铜蛇一样，将经历到重生。又回到第三节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重生，耶稣一直在点出来他这一句。在旷野中间，因为向神发怨言，被火蛇咬得将要死的人，一望被举起，被摩西举起来铜蛇就活了，可是他们都还死在旷野里头。但是凡信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却得了永远的生命。第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在十五节中间，这个永生这个词是首次出现在约翰福音中间。凡是经历了重生的人，永生就开始。按照 D.A. Carson 说，永生就是认识真神。永生与其说是永恒的生命，不如说是亲自认识这位永存者。认识神简单的说就是被改变，被改变，而且是借着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得着的永远的生命。认识神跟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信靠、信心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时刻，圣灵就住在我们心中，也就是永生的开始，而且与神建立持续的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是有个人永生的确据的确据。十六节，这是我们世人很多都知道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十六节是夹在十五节跟十七节的当间，很有意思的。十六节，神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将独生子赐给他们，他赐下他独生子的这个事实，这个 fact， 这个事实，跟第十七节讲到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也就是道成肉身，以及跟第前面的十四节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他的死是密切息息相关的，分不开的，分不开的。那就是神对人直接的爱是最高表现的结果。道成肉身是使徒约翰的用语，但是保罗却用了一句无法用言语可以形容的来表示这个道成肉身。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神在肉身显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全然圣洁的主，就是神赐给罪人的礼物，他永恒中间独生的儿子被挂在杆子上受死，就是世人唯一的盼望。他的独生子这几个字是真正的意思，就是强调他给这个礼物是何等的伟大。天父赐下他最好的、独一的、亲爱的儿子，最大的礼物。每一次我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时候，就直接的联想到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神试验亚伯拉罕献祭的故事。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他独生的爱子的时候，难道神不知道亚伯拉罕是多么爱惜他到了这么老的时候再生的那个孩子吗？当然上帝知道，但是神却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要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燔祭是一种赎罪祭，除了皮跟血以外，是完完全全的烧在祭坛上面。亚伯拉罕所面临的是要接受一个超越理性的，更是违反理性的命令。他超越理性是因为他和撒拉都已经超过九十一岁，还应许生了一个孩子，是超越理性的。 违反理性，是这位神在他们不可能的情况之下生的儿子，更要他把这个孩子献为燔祭，活活的烧死。燔祭的目的就是为了赎罪，以撒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他绝不能代表赎任何人的罪，这就是神预备公羊的目的，他的用意就是象征着将来更有一个更美的祭物要献上。神考验亚伯拉罕的目的很明显的就试验他的信心，信心所要求的是全然的献上，一点都不可以少，毫无保留的，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上，单单的信靠他，仰望他。还记得创世纪的15章，亚伯拉罕他愁苦，因为他很有钱，他不晓得他这些钱给他的谁，他没有自己生的孩子，所以上帝就跟他说，你看到外面看天上的星星有多少，我将来给你的后裔就有那么多。创世纪很有名的15章的第6节，这一节保罗一直应用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信不是没有实际行动的，亚伯兰的信心的行动就是在创世纪22章毫无保留的完完全全的把他老年所生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所爱的儿子，心甘情愿的顺服神的要求献给上帝。创世纪22章第3、第4节这么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了两个仆人和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清早起来，就，意思说他没有一点延迟啊。亚伯拉罕没有一点延迟，他没有推三落四，他没有不甘心不情愿的，到了第三日，这一段不是很短的日子，想必亚伯拉罕的心中的起伏啊，与不舍，不是我们人可以体会到的。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的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到他儿子以撒的身上，以撒就几乎就死在这个柴的上头，背着柴的上头，以撒背着柴就像背负他的刑具一样。就连犹太人的学者也都认为以撒的故事就让我们想起耶稣上十字架的情景。当亚伯拉罕以撒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以撒对他父亲说：“父亲啊。”亚伯兰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兰说：“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揭开奥秘这本书的作者 Edmund Clowney， 他认为亚伯拉罕说的这一句话是出于信心，而不是欺骗他的儿子。这3天的旅程，这个距离啊，是从别示巴，就是亚伯拉罕一家所住的地方，一直到摩亚利的山，这个山总共距离到有50英里这么远，它不是一段短的距离，是一个非常，这一段路是非常的安静，没有什么话说，但是亚伯拉罕内心却是极其不平静，真是不容易走的一段路啊。从亚伯拉罕的角度来看，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说这句话，心中是如刀割一般的伤痛，但是他并没有骗他的儿子。至于神如何的预备，我想亚伯拉罕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故事的末了的发展就看得出来，亚伯拉罕把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的意思。这个摩利山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那个山，就是将来圣殿要建的地方。历代志下面3章1节讲到，这个山跟新约的哥哥他山非常的靠近，就是耶稣基督被钉的地方。 被定的地方。哥哥他山，哥哥他这个字，我们在这边，我们要快到了这个受难节了，我想让大家也了解一下，哥哥他这个字是希腊文的翻译的字，那亚兰文叫做 Golgot， 意思是骷髅的意思，骷髅的意思。那英文呢，常用 Calvary 这个字啊 ，Calvary 这个字，那拉丁是从拉丁文来的，叫做 Calvaria。那中文呢，其实这三个字都一样，就是哥哥他、加略山、骷髅地，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思。特别是在我们要接到受难节的时候，耶稣在哥哥他山钉十字架，这个我们要记要晓得。保罗在这个地方，他也看到，而且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在罗马书三章三十二节。神真的不爱惜他的儿子吗？当然爱，当然爱，但是也同样的相等的爱，最少是相等的爱，也爱世人啊。英文翻译三章十六节翻得更深一点， God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如此的爱我们， so loved the world， 如此的爱我们。罗马书这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这一句的英文的翻译很有意思哈。为什么说很有意思呢？如果我们啊看这个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哈，是这个七十四译本把二十二章十二节也同样的翻出来，这个翻出来也很有意思。那在英文的第八章三十二节里头说 ，God did not spare his own son, but gave him up for us all。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十二节里头，这个当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放在柴上绑了，要准备拿刀杀的时候，天使说了这句话。Thou hast not spared thy beloved son。 这两个字 spare 是故意用的字，这两者的连贯更是显而易见的。公牛和山羊的血没有办法洗去人的罪恶，同样的，以撒这位应许的儿子也没有资格做燔祭的礼物，只是那真正应许的儿子，父怀里的独生子，成了赎罪的燔祭。是神而不是亚伯拉罕为赎价付上了代价，是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公羊，是神为了全域人类预备了他自己的独生子。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恶，这位圣父将他永恒中所生的独生儿子拆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子，好拯救因罪走向死亡必死之路的人类，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当年当以撒问他的父亲说，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心中如刀刺般的难过，与他的儿子背负着柴一步一步地走上山顶。天父也同样的领着他的儿子背着十字架，也一步一步地走上哥哥他的山顶。钉在十字架上的天父的独生爱子呼叫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天父在沉默中付上沉痛的赎价。神真的爱世人啊，是真的爱世人。保罗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任人死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是神的爱，神爱世人，加略山上的爱显明天父对世人是没有任何保留的爱。揭开奥秘的作者说，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的献祭，没有这个预表，我们就不能够理解新约中有关于神为爱我们而把自己挚爱舍弃这种爱有多深啊。在加略山上黑暗中，圣父也为了爱付上如此大的代价。神爱世人， 并不是因为我们世人可爱，而是因为神就是爱。 D.A. Carson 又说，他说在约翰，他在约翰福音的注释中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他接着说，约翰说，神爱世人乃是不合乎常规的，不合乎常规的，因此就更越发凸显出神就是爱这个真理是多么的奇妙。为什么呢？因为当耶和华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们管理，耶和华神吩咐他们说，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那树上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 You shall really die, You shall surely die。 有 神学家认为这是神跟人所立的第一个约，但是神还是爱被定罪必死的人付上极大的代价拯救世人，所以才是不合乎常规的。神对世人的态度从未改变，因为世人的罪神宣告可怕的定罪，对罪还是同样的愤怒，但是神他依然如此的深爱世人，以至于他所赐给世人的礼物就是他独生的爱子，他的爱子依然是神给世人唯一的盼望。神爱世人的爱有多深，他对不信者的震怒及审判就有多重。叫一切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灭亡 perish 不是消灭 annihilation 不是消灭，而是地狱中，在地狱中败亡的最终的命运，和生命的主和 真理 和喜乐的神永远的分离。永生是信者立刻就拥有而且持续到永远的生命。第十七节里面讲到，因为神差他的独生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信他得救，是人子耶稣基督的使命。第十七节是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得救。这句话的重点是在后半句，是要叫世人因信他得救，这是神真正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不建议见一人沉沦，他愿意人人悔改，人人得救。但是神爱世人，其实人子是进入一个已经丧失而且被定罪的世界中，要拯救一些人。特别在十八节以后就看得很清楚，他并不是在世界上 要救所有的人，他要拯救一些人。但是神差遣耶稣的目的是叫世人，为世人带来救恩。第十八节，在这一节中间，约翰把世人分成两类。第一类信他的人，那这个地方他当然是指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另一类不信的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的人，神已经定罪了，神的审判已经在这些人的身上。这一节里面还有一个隐藏的意思，这个真理，他就是排除那些自认为对任何其他宗教很敬虔也能够得到永生跟神同在的人。彼得在面对耶路撒冷的长老、祭司、文士的时候说了这一句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门可以得救，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独一的拯救的主，只有一位神。约翰也说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跟你所赐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三十六节，这一节其实是第三章的高峰，真正的高峰。神的心意已经表明得很清楚了。这一节的经文说明世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这一条，第一条真实的信心，第二条大胆的不顺服。神的审判并非是当主来的时候才发生的，现在就已经经历了，只是我们不晓得，只是不晓得而已，不同意罢了。当耶稣基督降世以后，将来的世代和现今的世代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相信的人就已经享受了永生，这个永生将会在基督来的时候，他们身体复活的时候到完全。同样的，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你看你的圣经里面有小字，原文作不得见永生，就是看不见永生。看不见永生的相反的意思就是看见死亡，看见永生的相反的字就是看见死亡。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藏在他们身上。神的审判一直，英文用 remains， 一直的不断的在他们身上。这个审判并不是在末日的时候 才最后的审判，这个审判是从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审判也是将要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他们身体复，在这些人身体复活了以后，他的被定罪到了极点，耶稣的震怒也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点。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在启示录里面也特别讲到这个，到最后的时候，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的面前，在火和硫磺火中受苦。对那些不信的人，不信喝这个苦杯，神震怒的真实的表现就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在科西马尼他的祷告的情景。路加福音22:41-44讲得很清楚，讲到耶稣祷告的时候，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滴点滴在地上。耶稣的伤痛绝不是因为怕面对死亡上那个可怕的十字架，不是的，他来地上的目的就是顺服天父爱世人的旨意，代替罪人的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极其的痛苦的表现是要代替人喝下那个神震怒的苦杯啊，那个震怒的苦杯。耶利米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过 这杯愤怒的酒，是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民喝。神愤怒的杯原是地上所有罪人该喝的，但是因为神爱世人，他差遣他自己独生的爱子来到世上，为了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喝了这个上帝愤怒的杯。连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对这个杯都如此的恐慌啊。圣经说不信的人不但得不到永生，而且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我想跟各位讲一个故事，一个真的故事，一个女宣教士的故事。一个姐妹是对一个在福音封闭国家做宣教士的，来为主做见证的，但是她在小的时候却是有不少悲伤的经历。这个姐妹家中有五位弟兄姐妹，父亲是一个酗酒的人，所以她在13岁的那一年就人一个人走到街上去露宿，开始过着贫穷潦倒的生活。但是呢，她后来凭着她自己毅力进了大学，取得了小学教育的学位，之后她便当了小学老师，而且教一班小学生。在这个中间，她注意到她班上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那这个小女孩总是跟其他同学不一样。那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小学这个孩子在放学了以后，他老是替 老师擦黑板，清理教室。而这位老师呢，也渐渐跟着小孩成了朋友。有一天，这个小孩就问这个老师说：“老师，你上不上教堂？”他说：“我以前跟母亲去过。”啊，于是这个小孩就要求这个老师帮助他温习他的京剧，背他的京剧，因为他在受洗之前要背一些京剧，就请老师帮他温习。他没有想到这个老师第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当这个老师一边读就一边的流泪。他回忆说，我真是不能够相信神做了这么多的坏事，神却然依然的爱我。后来这个姐妹开始参加教会聚会， 并且在聚会期间常常的流泪。他说，我对我的同居的男友，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改变。有一天他的男友不在家，他回家独自一个人回家，叫家里发现家里面有人，人呢突破到家里来寻找财物。他因为没有钱，这个男子就强暴了他。这个姐妹说，她继续的说，她翻开了圣经的3:16，那个时候当我是她唯一认识圣经的经文，但这个男子听了经文以后也表示他自己错了。他告诉我，他的母亲患了紧急的病，所以他必须代替他，必须要帮他找许多的费用。这个时候这个男的就 求我饶恕他，而且我就回答说，主已经饶恕了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我又怎能不饶恕你呢？于是我们一同跪下来祈求神赦免他，而他也求神赦免我，我也求神赦免我不圣洁的生活和接受我的悔改。两个星期以后他回到教会去决志相信主。由于他的男朋友不愿意相信主，所以他就跟他离开了。不久以后这个姐妹就被为他的父母亲祷告，果然6年以后他的父母亲都决志信主。那个时候他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见证，而且也去过墨西哥做过宣教，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宣教士。最后这个姐妹结论说，我要因神的美善和他慈爱赞美他，我更要感谢他，因为他给我机会让我可以向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见证神爱世人的大爱。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谢谢你。主啊，借着圣经上面，主啊，正是亚伯拉罕跟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的故事，让我们可以一点点的体会到，主啊，神爱世人，你的爱是何等的大，把你自己独生的爱子，在永恒中间所生的爱子给了我们。你不吝惜你的爱子，你难道不把一切所有的都给我们吗？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爱。主啊，我们有什么东西能够回应你的爱呢？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专心的来爱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主啊，谢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让你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是洗礼，我们啊，特别请各位啊记住，我们当我们领这个饼领这个杯的时候，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另外还有一个杯是上帝愤怒的杯，那个杯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先来领饼领杯，我们先来领饼领杯，我们先领饼领杯。我每次在啊带领这个饼杯的时候，我总愿意啊先念一段话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啊。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27讲的，他说，无论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杯、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让我们去祷告，让我们一起自己有一段一两分钟的时间自己默祷。当我们默祷的时候，让我们也想到那一个看不见的杯，那个神愤怒的杯。 耶稣基督在哥哥他山上面，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喝了这个杯，那是我们原来该喝的杯，他拯救了我们，让我们用感谢的心来赞美他。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话语能够说我们谢谢你呢？但是主啊，你却定义爱我们，你定义走上十字架，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谢谢你在创始之前，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谢谢圣灵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了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认识你，感谢主，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样说，他说我当年所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拨开，祝谢了以后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饼跟杯，上帝特别是预备那些在教会里面信主而且已经受洗的人，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我们欢迎你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当这个饼跟杯经过你的时候，请你让它过去。弟兄姐妹，让我们用啊一起站立，用很恭敬的心来一起领受。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为我们破碎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受死，主啊，我们何等的不配，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神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谢谢主，感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饭后，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们，是用，请坐，各位请坐。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起立，用很恭敬的心来一起领神的杯。亲爱的父神，谢谢你的恩典，主啊，当我们真是喝下这个葡萄汁的时候，主啊，暂时让我们想到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主啊，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痛苦，主啊，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流的血，以至于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万有跟一切都跟你和好，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奇妙的恩典，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让我们唱一首诗歌。 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主啊，全是你自己先爱了我们，主啊，你在哥哥他山上面，主啊，你如此的把你的独生子，主啊，这样的舍弃给我们，主啊，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代表教会啊，欢迎我们新来的人啊，有一位谢美玲啊，应该是谢美玲姐妹，在我们谢美玲在我们中间吗？谢美玲啊，还有啊，不在我们中间啊，谢美玲可能先走了。那还有有吗 ？OK 啊，还有吗？还有啊，这是啊，陈斌啊，陈斌齐 Ryan 齐。在我们中间吗？OK， 下一位啊，下一位方林哈，方林 Joshua 彭 ，Joshua 彭。嗯，我们新来的人今天啊都有孩子在吗？哦，在，欢迎，欢迎你，欢迎你，请坐，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啊，欢迎你啊。下面还有一位啊。刘强华、谢美珍啊，谢美珍在我们中间吗？啊，在啊，在我们后面。OK，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请坐，请坐哈、啊。最后一位啊，最后一位啊，是王珍啊，常泰维，王珍啊，欢迎，欢迎在我们这里。啊，不晓得我们啊有没有啊没有接待我们没有接待到你的啊，是第一次来的，有没有？有没有？OK，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很欢迎我们新来的朋友。那你们走的时候，请你们留步一下，在钢琴的前面，我们有人来介绍我们的教会。谢谢。
好，就一件事提醒大家，就今天有团契的预查，请各个团契呢能够派人参加，请大家默祷之后呢去参加主日学。